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大家都在度五一长假哈。那我们现在呢就不休息了，这一周我们继续学习。大家抽空呢能够打开圣经来，打开这一课的视频或音频来收听继续学习。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的呢是讲到圣经的可靠性，我们讲到了上面一半上面部分那个上面部分呢就是说无神论是这样攻击我们的圣经的，他们攻击圣经，攻击圣经的作者，攻击圣经的这个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主要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并不存在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不知道等等的。然后呢那我们呢就是从这个圣经的作者的可靠性方面呢，反复的跟大家说到了，就是目击证人的重要性。然后呢，讲到呢，就是圣经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书信的新约里的所有的书信，都是由目击证人，或者是跟目击见过、采访过目击证人的，而且是不只是一个目击证人，是很多的目击证人，众多的目击证人所写成的这个形成的这个27卷书卷啊。然后呢还讲到了这个，那么这个新约圣经到现在呢已经2000多年了，就10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1000多年里面，它的这个可靠性有没有被像这个无神论者攻击我们的样啊，你们的圣经早就面目全非了，根本就不是原来原著的样子，是不是真的这样呢？然后我们就讲到了说，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说这个精确性呢。然后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讲到呢是讲到了说我们手上拥有的这个圣经译本是为什么是可靠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曾经存在过的？因为我们跟大家讲到过，如果你承认世界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凯撒大帝，如果你承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老子、孔子，那么你就应该承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耶稣。因为呢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记录超过所有任何一位你认为的这个人类历史上任何的一位著名的人物的书信 ，OK， 他的技术，关于他的技术 ，OK。如果你要否认耶稣基督的存在，否认圣经的准确性，那你就要否认掉所有历史上的人物，历史上重大的这个重要的人物 ，OK。这是。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从接下来讲圣经的外在证据，还有科学上的精确性、考古学上的证据，以及呢圣经预言的实现的实应验了的这种准确性 ，OK。那么先来讲一讲圣经的外在证据。圣经的外在证据，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你圣经都告诉我说你这个圣经是发生的是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啊，你比方说你新约记者，新约里面的这个不是记者了，新约这个福音里四卷福音里讲到了说怎么怎么样的这些记住，那谁知道呢？又没有外面的，那这是你自己基督徒自基督教里面内部的人写的呀。那么是不是有关于外在的就基督教以外的证据来证明说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耶稣基督呢？存在耶稣这么一个人呢，有没有任何的外在记录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外在的证据 ，OK。首先我们讲到说除了圣经，现在我们讲到的圣经里面的四卷福音书记载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以外呢，历史上整个基督教里面的基督教的早期的教父先来讲到了圣经的这个新约的这个抄本里面的这些内容，就是有很多广泛的引述，这些引述呢就是对圣经内容的引述，这些引述是如此的之多如此的频繁和重复，如此的广泛，那个来源那你即使是把新约文本现在今天烧掉了，就是再也没有新约文本了，就是所有的新约文本都烧掉以后，你就是借助历史上记载的其他人通过引述这个圣经的内容把它拼凑起来，依然能够还原成整本新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有一个表，这个表上呢就是写到说历史上的这些早期的教父，基督教的教父讲到了说你比方说第一就是这个殉道者尤士丁Justin the Martyr 他是一个殉道者了哈，这比早期的一个教父，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引述了福音书268，使徒行传有十次保罗书信43次，启一的书信6次，启示录3次，他总共引述了总共引述了新约圣经330次。那艾任纽呢也是另外一位神父教父了，就早期的教父，他引用了新约圣经有1819 九次，那克莱门特，还有奥利金，还有特土良，啊，等等的这些，后面尤西比乌等等的，他们尤西比乌引述了整个的整本新约圣经呢，达到5176次之多，也就是你把所有教父们。透过看，你不要看圣经了，你就看这些教父的文章，他的记述，啊，他的所留下的这些文献，你再还原出新约圣经，都能够全部还原出新约圣经的整个的面貌出来，啊，所以就是有这么厉害啊，这个我们这个圣经就有这么可靠。那你现在如果人家去找老子写过的书，你从哪里去找呢？除了老子的这个门徒。他的徒弟写的以外，你再到其他地方你都找不到关于老子的记载了 ，OK？ 但是呢，圣经呢，就是在圣经之外，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关于圣经的记载，圣经内容的这个记载 ，OK？ 所以总这个所有的教会加起来，他们引述这个新约的次数呢，总数达36289次之多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外的资料来源。那因为刚刚呢，你讲到了的时候，你都会说，那你还是你基督教内部的嘛 ？OK， 基督教内部的人对耶稣的记述，或者是对新约圣经的这种记述，对这种引述，那圣经以外呢？基督教以外有没有人记载过关于耶稣的事情啊？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关于耶稣或者是早期教会的一些情况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哈。看看是不是杜撰的，有的认为呢，你是耶稣是一个杜撰的一个人物啊，是宗教分子呢，狂热分子自己杜撰的一个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那是不是这样呢？啊，那当时呢，书信是非常稀罕的，你要知道，在古代的这个历史里面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程度，不像今天大家都可以有书有纸啊，有笔啊，非常的啊，就是唾手可得，很容易的获得这些资讯，在那个年代呢。啊，没有杂志，没有电邮，没有报纸，没有公共图书馆，所有的书呢都是你要一本书的话，你需要请人去跟帮你抄，非常的费时费力，而且很昂贵啊，很昂贵。我们上次讲过了哈。啊，大部分的这些抄本呢，其实呢都是普通人是没法拥有的，只能够有钱人、统治者或者是有很有钱的这种私人图书馆藏书才能够收购一些啊，也珍藏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从历史上记载下来以后呢，我们还是获得了很足够充分的这样的资料的来源啊。这是一个漫画啊，就是讲到了说一个法利赛人呢，打开报纸来看，耶稣又在安息日治病了啊，这样子的。 OK， 好，那么在圣经以外的，就是这些人呢，接下来讲的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圣经以外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学者，是个历史学家，大部分都是历史学家。就是塔西佗这个人，塔西佗呢，他是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他也曾经呢做过亚细亚的总督啊。那在他的历史书卷里面呢，他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编年史，他写的是历史，因为他是历史学家，他写的编年史，在他编年史的第15卷里的第44段的里面，他记载了这么一部分内容，就是这样一段内容哈。他的背景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当年的尼禄皇帝的时候，叫做公元64年呢，在罗马呢有一场大火，将整个的罗马呢烧掉了一大半啊，烧得非常厉害的一个大火。然后呢，尼禄呢就借助这个大火呢，就栽赃将这个大火呢说是基督徒纵火的，然后呢他就栽赃基督徒，就让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呢，这罗马城里的人呢就憎恨基督徒，然后他们呢就借助这个名义呢大肆的逼迫基督徒，那把基督徒杀害，然后就钉十字架呀，把他当天灯啊点啊，把他基督徒身上的裹上这些柏油啊，然后裹上一层布，然后浇上柏油，然后把他点起来，就是活活的这样点起来点天灯啊，在整个罗马就是这样子的人在大是的杀害基督徒啊。当时这个历史学叫塔西佗呢，他当时是历史学，所以他是写于公元112年的，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呢，每一个人当年呢都认为呢罗马大火呢是尼禄纵的火，就是尼禄这个人很坏，因为他想要建新的东西，新的地方，想在罗马城呢建新的地方，但是呢老百姓不肯，所以呢他就把他那个地方呢烧掉啊，那他就纵火，然后他嫁祸于基督徒啊，然后呢他的书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尼禄嫁祸于基督徒是为了终止传闻 啊，就是为着中痔疮，我当时大火是谁烧的啊？是怎么起来的？所以他说是基督徒烧的，那一下就解释过去了，这样子的。他又补充到呢，他说基督徒这个名称的来源，一个叫做基利士都斯 （Christos），the Christos，Christos 就是这个当时的拉丁语的"基督"的意思啊。他说是这样一个人，他说这个来源于这个人，这个人呢在提比留统治期间呢，被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官员本丢比拉多处死了，这就记载了，就是在他编年史里面讲到了耶稣，讲到了基督徒。讲到了尼禄的这场大火，然后呢，然后就讲到了说基督徒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呢，他们信了一个叫做基督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被比拉多处死的啊，这个比拉多是他们自己罗马人，OK，这个是泰坦历史书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提到了耶稣，提到了基督徒。好，那个卢锡安呢？是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他呢是一个作家，他是专门写讽刺剧的。他其实不是他很藐视基督徒的在他的著作里面，他都是嘲笑基督徒，因为他觉得说你们基督徒是很蠢的，就拜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不像我们罗马人，我们罗马人是拜这个希腊的诸神的，拜宙斯拜这些人的你去拜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很蠢，所以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说，是基督徒呢，是来自于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跟犹太人有关的一个地方他说呢，是因为他说之所以基督被钉十字架呢，是因为呢，他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引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他说呢，因为创立异端邪教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更有甚者呀，基督是该教的立法者，他劝信信徒呢要离弃希腊诸神，转而呢要敬拜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自己，以求得神的饶恕他也劝服呢信徒呢要遵守他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宣称呢所有的信徒结为弟兄。你看看是不是啊？从一个外邦人的眼光看来，他的确是他无法理解，但是他还是基本上是讲到了基督教的这种核心。他的基本上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准确的，他描述基督徒当时的情况就是他们呢不愿意拜希腊诸神他们愿意呢拜那个被钉十字架上的基督，并且遵守他的教训而且呢基督徒彼此都是称弟兄姊妹的，还是很准确的，对不对？尽管呢他不喜欢基督徒，但是他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来源呢，就是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约瑟夫他是犹太人，但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一个犹太人，他有点像保罗一样饱读诗书但是19岁呢就成为法利赛人他是生于公元37年他在公元6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加利利地区犹太军队的指挥官，后来呢他被俘了以后呢就归属于罗马总部了，他是精通罗马人的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当然因为他是所以呢他就是后来写的，他由约瑟夫呢写了很多的这个历史书卷叫做犹太古史，他写的这个整个犹太古史，他很会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书，将近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我在我的 Kindle 里面呢我都下载了他的这个犹太古史，他讲到了是从创世纪一直写到后来的这个在这个罗马帝国时期 OK 他在犹太古史的第18卷的33段里面呢，他写到这样子，他说那时候犹太地方呢出现一个名叫耶稣的智者，他管他叫智者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智慧之人的导师。他说呢，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以外呢，还有一大堆的不少的希腊人这个人呢就是基督你注意基督他不是他的姓基督是他的名称，是他的一个头衔，就是救主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但罗马巡抚呢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呢判定他十字架从起初就爱他的那一群人呢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也就是在他的身上应验了，基督徒就是从这个基督得名的直到今天都基督徒还没有绝迹，因为那个时候呢基督徒 遭到了罗马帝国的大肆的迫害，大肆的这种逼迫，但是他说到今天依然没有绝迹啊，这是约瑟夫写的关于基督的这种啊，关于基督徒的一个记载。然后塔勒这个人呢，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历史学家，他也是个外邦人啊，他是在公元后50年左右写成的，他也是一个反基督徒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确实在他的作品呢也描述了说耶稣受难的时候呢，遍地都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只不过呢，他把这个归因于为呢是说是日食啊。后来呢，公元211年的另外一个史学家 Julius 呢，他就认为就驳斥他，他说你这个说的日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日食呢只会发生在月亮处于太阳。月亮处于太阳跟地球之间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月食，但是呢，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满月，他说那个时候呢是地球处于太阳跟月亮之间，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是在从天文学上的 角度来看的话是不可能有发生月食的，所以只能是一个神迹奇事，是一个奇异的天象。 OK，好，这个是普林尼，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罗马的统治者。我们今天之所以获得这些内容，是从他的书信里面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的。他曾经写了一篇书信的写给了当时的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图拉真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当年是小亚细亚呢，毕斯尼亚的总督啊，毕斯尼亚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了哈。当时呢，因为那个土耳其那一带当时正是这个就是小亚细亚的这个。整个的教会是特别繁荣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保罗在那里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这种布道之旅啊，将整个那边的教会都建立起来了。所以在公元一二世纪的时候，整个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那一带的教会是非常的复兴的一个时候。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任总督，所以他对基督徒的镇压呢就非常的厉害啊，就非常厉害。他在公元112年时候上书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就请示这个皇帝，他说我该怎么样处置这些基督徒啊，他们太多了啊。他说呢，我曾大肆的杀灭他们，我就是判他们死刑，杀害他们，男女老少我都不分了，我全部拉起去斩他们，就杀掉他们。但是呢，他说我是应该是继续屠杀他们吗？找到一个就杀一个吗？还是我应该有选择性的只杀其中一部分人呢？他说这些人呢，就到死至死，他们都不愿意跪下来拜这个皇帝的像啊。他们，我叫他们咒诅基督，他们也不愿意咒诅啊啊。因为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愿意咒诅。他说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基督徒呢？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他肯咒诅基督，那他就是假的；如果他不肯咒诅基督，他就是真的。因为只有真基督徒是不咒诅基督的。OK， 并且呢，他说呢，他们只承认这些基督徒只承认了他们唯一的罪呢，就是他们在某一个固定的日子里面能够大声的选择赞美主，颂扬基督，并且呢，他们呢决心立誓呢不做恶事，不欺骗，不偷窃，不行奸淫，不做假见证，对自己答应的事呢绝不失信，这就是基督徒。你看，这就是基督的教训嘛，对不对？跟我们圣经的教导的内容还是很相似的，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从外邦人，从一个恶者。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一个总督的书信里我们找到的关于早期基督徒的记录。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从科学上的这种紧缺性来讲哈，看看这个应验的这个从科学上来讲的话，是科学圣经是不是一个一卷科学书呢？当然不是。 OK， 但是呢是一个可以在现代的科学的原理中找到证据的神圣末世。你可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关于科学的这种末世，因为这里面的这里或那里的神会给我们启示一些科学方面的真理。这些发现呢，作为自然事实，早就在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得以确认之前呢，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面了。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记录了多少科学事实。很多人呢，因为相信圣经中关于地球是圆形的，水会循环到天空等这些声明呢，遭受很多的逼迫。历史上呢，有一些，比方说哥白尼啊等等的这些呢，就是因为相信这些日心说呀什么之类的，说是地球是一个圆形啊等等，会遭受很大的一个逼迫。我们现在看一下哈，这些例子呢，就包括。比方说地球是圆的，在以赛亚书40章22节，因为在这之前的现在地球是圆的是近现在几百年以来才有的哈，以前呢一直都认为地球是方的啊，因为地球是 完全方的啊，但事实上是圣经早就说了地球是圆的啊。圣经当中呢，传道书一章七节呢还认为呢水是能够循环的啊，然后耶利米书说繁星无数啊，还有诗篇的第102:25-27呢，他就是讲到了热学的第二定律。热学的第二定律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科学定律啊，大家一定要去找出来，他就找出这个热学第二定律来看一下，到底他讲的是什么。就没有任何一件事件能够逃离，就是不在热学第二定律的定律的这种啊约束之下，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物质的世界都逃不过热学第二定律啊。但是热学第二定律呢，早就在诗篇里面就说到了啊。然后血液的重要性，利未记里面讲到了说，人的生命呢就在于这些血，所以呢就是吩咐犹太人呢不能够这个血是不洁净的，是非常珍贵的啊，就是不能够碰血，因为血是代表生命这样子哈。OK。然后讲到的地心引力啊，这个是约伯记里面的26:7，这些还有很多了，我们只是抽了几个来讲到这些科学上的一些例子哈。好，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圣经的考古方面的证据啊，这些考古方面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任何的考古学的证据是与圣经相悖的啊。就是跟圣经相背离的，或者是发生有冲突的啊。到目前为止呢，有发现数千的考古发现是来支持圣经的。我们看一下到底现在有一些哪些发现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古罗马时期建成的一个圆形剧场。你知道罗马帝国呢，就是非常厉害，他们都建这么大的剧场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现在的这么大的扩音器啊，这样现代化的电子的扩音设备，所以呢，你就要依靠这种建筑，你站在中间呢，一讲话，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所以他就是希望声音传播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声学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呢，来建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这种圆形剧场。所以呢，在下面呢，你在讲话呢，上面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到，坐在这个圆形剧场，任何一个人都能听到。好，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这个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学家叫 William Ramsey 啊，就他们有人叫做朗姆奇爵士，有人叫做兰塞爵士。威廉兰塞爵士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英国人呢还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呢他是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考古学家啊。因为他呢以前是不信主的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受过很高的教育，他在德国啊，他是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校当中的受教，他在那里受了很德国人的这种教育，德国人呢是一个非常讲究证据的啊。他呢一直是一个在一种怀疑主义的这种环境当中受教育啊，所以呢他养成了他那个时候认为呢年轻气盛，他认为呢圣经都是骗人的啊。然后呢他说他认为呢整个的这个包括路加的这个包括路加写的这个使徒行传啊这些东西呢讲到了保罗的三次布道之旅啊，他认为呢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不可能是第一世纪的人路加写的，肯定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寺庙就是修道院里的修道院里的僧侣写成的啊，一些就是这些早期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的杜撰的啊，而不是圣经自身所称的啊，不可能是来自天上的一本书。他认为呢圣经当中最弱的一环呢就是关于保罗旅行传道的这个记载，他说这些事情呢从来都没有人去做过彻底的实地考察，到底发生过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知道呢啊，你声称发生过可是有谁能够证明这个事情确实是发生过呢？因此呢他就决定呢他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作为指南，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了啊，他就按照保罗旅行的这个路线呢去实地去走一趟啊，去证明当时呢保罗根本就没有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做过什么旅行布道，他根本就是别人后面的人杜撰的。 OK， 所以呢他就开始呢动身了，做了好几年的准备啊，他就开始向圣经的发源地出发了，也就是使徒保罗走过的这条路线，按照他的路线呢一路考察过去啊。结果呢他利用了15年的时间去考察啊， 啊，去挖掘证据。所以呢，但是呢，发掘的证据跟他的当初的想法正好是背道而驰。啊，他呢，不管怎么样，他在1896年呢，他出版了一大卷这个他的研究心得，叫这个书名呢叫做《罗马公民与旅行家保罗》。啊，这卷书呢就整个的让所有的这些怀疑派的学者呢都是大跌眼镜了。啊，激起了当时一场非常大的风波啊！为什么呢？因为该书作者呢，他出发权的原意呢，跟这本书的结论是正好相反的，啊，所以呢，他后来呢，不断的就是在以后的20年里呢，不断的出版新书，一本一本的呢，根据这些，他就用这些锄头啊，他就用锄头去考古啊，所发掘的这些证据呢，来证明新约圣经的无误性，完全是正确的，完全是准确的。啊，他已经在那个时候呢信主了，或者他的著作呢又引领了一大批怀疑论者呢啊信主了 ，OK。所以他的这个发现，他可能是最早期的，就是去发现这个圣经考古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其中的一个人哈。啊，他花了30年的时间呢，待在小亚细亚和中东呢，进入深入的考古。啊，就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考古的结论呢，正好是跟当初的他的怀疑是相反的，啊。整个的这个学术界都震惊了，原本期待历史证据来反对圣经，结果呢却得到了证明圣经是完全准确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啊。这个 William Ramsey 呢，William Ramsey 在这里的他称路加为第一流的史学家啊，他认为的路加呢，他所描述的关于使徒行传所有的这些记载呀、记述呢，是非常准确，是无可辩驳的。那么我们就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下哈，新约当中呢记载的都是考古学所证实啊。那在这里他尤其提到的呢，使徒保罗的第三次传道之旅有很多人呢曾经的怀疑路加的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记载的他的历史呢是有疑问的。啊，因为呢，比方说他们提到说，路加福音第3章1-3节中描写到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你知道，路加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哈，他在考察过以后呢，他就会写到说，谁谁谁哪个皇帝当权的时候，哪个皇帝做罗马皇帝的时候，然后呢，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因为叙利亚巡抚就当时的整个耶路撒冷还犹太人都是在属于叙利亚巡抚所管嘛，啊。谁谁谁做叙利亚巡抚，然后呢又发表了，他说呢当时呢居里纽啊是当时是做叙利亚巡抚啊，圣奥古斯丁呢当时是做罗马的皇帝啊，他就想到了说耶稣诞生前呢不是说整个奥古斯都呢就是要发布呢就是每一家每一户呢到你原来的原籍地呢去登记上报啊注册，也就是像人口普查一样。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证实过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历史资料中找不到有关这个人口普查的这个情况啊。结果后来呢但是后来呢他考古学的发现的证实呢确实证实了罗马帝国呢每隔14年呢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呢报名注册。啊，这个法令呢是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任期开始的。啊，后来呢考古学家又找到路加所记载的一个居里纽这个人，居里纽的确实在公元前7年左右呢啊担任过叙利亚的巡抚。也就是说你发现考古学后来发现的这些证据呢完全跟路加的记载是一致的。OK， 所以呢这个 Ramsey 啊就是 William Ramsey 的就是钦佩的称路加，他说路加的确是第一流的史学家。啊，他说呢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而且非常具有史学家应该有的历史感。OK， 所以路加呢他的名字应该是与世间最伟大的史学家同列的。OK， 好，后面看到了毕士大的水池。这是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发现了哈，就是挖掘出来毕士大的一个水池。毕士大之水池是考古学发现的，这个水池在约翰福音里5章15节1-15节里面提到了啊。耶稣呢在毕士大的这个水池旁边的医治了一个人 啊，这个人是一个什么的？这是一个瘫子，他呢瘫痪了38年，他呢非常的想要得到医治，因为那个水池呢，据说呢这个水池里的水一动的时候，天使的搅动这个水的时候呢，啊，他你赶快就下去的话，你的病就能够得医治。结果呢，他每一次都有别人比他更先下去，他每一次错失了机会。后来耶稣看到他呢，就让他就医治了他啊。这就是考古学发现的这个水池完全符合约翰福音当中约翰福音5章11到15节当中的记载。好，后来呢又还发现了考古学呢又后来发现了希罗亚的水池，希罗亚水池是在约翰福音的9章7节当中提到了。这个水池呢是在1897年被发现的啊，这是再一次证实了约翰记载的准确。这个在约翰福音的9章7节记载到一个瞎子呢要耶稣来医治他，耶稣呢就用那个泥呀、混着这个唾沫呢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告诉他说你去这个希罗亚水池去洗干净你就可以看见了。后来这个瞎子呢到希罗亚水池去洗干净，结果眼睛就睁开了就可以看见了啊，这是讲的希罗亚水池也是被发现了的。后来还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夫·该亚法的古瓮。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死了以后呢，他们会把他的尸体呢放在一个这个洞里面，就是像耶稣那样子的啊。当初耶稣被钉死，又放在一个洞里面。他们呢是有个家族墓地，里面呢就像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房间，是一个洞穴，把它挖进去，然后呢会有一个长椅呢就是一个石板上的一个石床。然后呢就去放尸体放上去，然后一年以后呢就去把这个尸骨呢捡起来以后呢把它放在一个古瓮里面，就是一个瓷就是罐里面。但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没有瓷了，没有瓷罐了，他们用的都是就石头凿成的这个罐，就把那些骨头呢就去世了的亲人的骨头呢就放在这个罐里面，然后就放在那个洞里面啊，放在洞里面。所以一个家族的墓地呢，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放在一个洞里面，一个墓地里面啊，直到那个墓地里满了为止。OK 啊，那么后来考古学就发现了约瑟夫·该亚法的这个古瓮。这个家伙是个大祭司，你知道吗？就是在他手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你记不记得 ？OK 啊，他是这个但后来发现了他这个人物的真实的存在过。1993年的埃及的考古学家呢，发现一个巨石上题上写着大卫之家和以色列之王。在这之前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大卫啊和以色列啊，大卫和所罗门都没有存在过，没有其他的地方，没有考古学或者是没有其他的历史记载可以记载过他们的存在，除了圣经之外啊。结果后来呢，就考古学就再一次证实呢，确实是存在过大卫这样的一个人物，也存在过所罗门这样的一个人物。OK， 1993年以前呢，我们都说过了，没有人认为说存在过这样的两个人物。好，再说一个，再讲记述一下一个这个巡抚本丢比拉多这个人，这也是遭到质疑的。当路加记载说，耶稣是被本拉多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历史上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人物，历史上的找不到有一些本多本拉丢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呢在考古学里面就发现呢，是1961年发现呢在一个剧场旁边呢有块石头上写着刻着本多比拉丢比拉多的本丢比拉多的这样的一个字样，说呢他是犹大的一个巡抚。 OK， 犹大的巡抚，他当时啊。好，下面就再讲一下死海古卷的发现。我其实在讲到我们圣经是怎么来的时候呢，有提到过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呢，就是我今天要再一次讲到死海古卷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再一次证明说死海古卷呢，对它发现对于圣经可靠性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呢，就是在于说明犹太人在誊抄手稿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是何等的一丝不苟。它证实了呢原稿的这种准确性。OK， 原稿和抄本的这种准确性。我们来看一下死海古卷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死海古卷我就因为以前我讲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它是在1947年一个叫做贝都因牧童啊，是这个他在耶利哥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呢发现了一些 卷轴，后来呢就发现进一步去探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罐子，就是瓷罐，很大的一个瓷罐，里面盛满了各种各样的古卷啊。但是里面的最多的呢就是圣经了，就是旧约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啊。他发现的除了所有，就是发现的这个旧约，现在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所有的圣经的书卷都在里面都有找到。 OK， 但是呢最完美最完整的呢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几乎是很完整的。所以这个古卷呢里面呢有1100份 手稿和上万个片段啊，因为已经年代很久远了，所以就变成破片了，都算破碎的片段了。OK， 那么死海古卷发现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呢，犹太人手中拥有的最古老的抄本呢，就是希伯来文的抄本呢，是马索里抄本啊，是由马索里人抄的。马索里人是一个专门超越圣经的，就是誊抄圣经的，而且他们的这个誊抄圣经的手续还有的这种工序非常的繁复，他的校对比还有那个校对啊，他的这种准确性啊都是无与伦比的。 OK， 那死海古卷的发现呢最大的意义呢就是印证了公元前，也就是主前125年以前所抄写的以赛亚先知书，也就是死海古卷当中所发现的这个以赛亚呢，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125年前抄的，和呢1000多年以后的马索里人所抄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它是在公元后500到900年间抄写的这个先知书，它两者完全没有差别与误差。也就是在这1000多年时间里面啊，所经过了这么1000多年，这个圣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印刷机印刷术之前的，完全是靠手抄，这个抄写的这种严谨和准确性是完全令人震惊的。 OK， 就是这1000多年里面没有任何的差别。也就是说公元前125年所抄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到公元后500到900年前所抄的这个以赛亚先知书，它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不像某些人所攻击圣经的，他说你们的圣经在这个抄写的过程当中早就面目全非了吧，你抄一遍我抄一遍，到最后还是不是跟原来原稿一样啊，所以完全可以排除这种怀疑了。 OK，好，圣经地理上的流域地域和可见的古迹逐步被记录下来，直到今天有25000个考古遗址。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已经确定了位置，其年代可以追溯到旧约时期。你会发现呢，所有的考古学都印证了圣经的这种正确性，而不是跟圣经相冲突啊。那这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尼克森格鲁克他这样说，他说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与圣经内容相悖，大量的考古发现呢反而证实了圣经中历史声明的轮廓清晰，细节准确。 OK， 那么下面再讲一下预言的这种准确性啊，这个圣经当中的预言说到的这些预言有没有实现？如果没有实现的话，圣经呢就是一本假的书。但是如果有实现了的话呢，就是证明圣经的准确性。我们来看一下哈，圣经当中有数百个具体的预言呢真实的应验了，很多呢是在圣经完成几个世纪以后才应验的。 OK，任何推迟这些预言日期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约当中每一卷书都有一本抄本，其中一本呢是公元前150年的抄本，这几百个这一类的预言呢直到好几个世纪以后呢才应验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关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个一个预言哈，看见哈，拿撒勒的耶稣呢他自称自己是弥赛亚，他很早呢就有456个可以识别的特性，也就是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是没有新约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在旧约里面关于将来那个弥赛亚是什么样子啊，就已经有456个可以识别的特性了啊，也就是旧约里面就有很多的，你就知道将来弥赛亚你要注意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啊，但是呢他应验了所有的这些特征。那么他这个应验的这种准确率啊，在数学上的概率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讲到了这个人是一个犯罪学家、刑侦学家哈， 那讲到了他的历史，他是这样来说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他就讲到了说这个，他讲到了一个用一个什么概率来推算的一个问题哈，我现在就不跟你讲了哈，就是。我又讲到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关于他预言的这种实现，他的概率，他从数字上来讲，应该怎么样去算？好，八个预言呢，应验的可能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呢，耶稣呢，必须要出生在伯利恒，他呢，会钉十字架，要为他的衣服抓阄，身体呢，旁边呢，会被枪，被刺。而且他骨头没有断，他要被朋友出卖，他要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他要住在拿撒勒，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就是已经有这样子的这种关于耶稣基督以及将来的这弥赛亚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的，就是他可以识别的一种特性的。好，他们得出结论呢，一个男人要出生在伯利恒的机会是多少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三百万对不对？三十万叫做三十万这样子的 ，OK， 在审核了八个不同的预言之后呢，他们保守的估计，一个人要应验所有这八个预言的机会呢，是多少个10的17次方之1啊 ？OK， 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多少多少多少个就十后面有17次方之1。次方之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你要应验这么多八个预言都要同时应验的这个机会呢，其实你这个概率是那么的小，那小到呢，就是几乎是不可以，是不可能实现的。好，那耶稣基督应验了465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这样的概率是多少呢？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个天文数字 ，OK。那圣经可靠吗？我们现在前面通过各个角度来论证了，圣经可不可靠？你比方说他还讲到了圣经当中关于除了耶稣基督的预言以外，还有许多的预言，比方说推罗西顿的预言。推罗西顿呢，也在旧约里面就讲到了说，这两个城市呢将会被毁灭，并且永远没有人在那里够，永远不可能再见到昔日的辉煌。OK， 这个推罗西顿呢是地处东地中海的这个古城了，东岸啊，它是个东岸。这个是曾经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呢其中居住的腓尼基人呢罪恶很大，神呢就是上帝呢曾经在以西结书当中就预言，他说推罗城呢将要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会被掠，城墙房屋被毁，石头木头尘土的将会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渔夫晒网的地方。这是以西结书说到了 ，OK。同时呢，明确说明了这个城呢将永远不会被重建。他说呢，我必叫你呢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世人虽寻找你，却永远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OK， 预言发出后没有多久呢，推罗呢就遭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于是呢，在13年后呢，整个破城了被尼布甲尼撒的破城了，攻破了。后来呢，经过几百年以后呢，亚历山大大帝呢进兵迁到海岛的推罗，他把老城的木土石呢全部抛在水里，筑起了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呢将推罗攻破了。完全攻破了后来呢就整个的就变成了这个地，所有的这个人呢已经就整个地方就荒芜了，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推罗这个城里面呢有一大股泉水可能够供应呢城市的这用水，大概有1000多万加仑是一个最非常好的优良的一个城址，能够供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之用。但是呢，这个城市虽然有这个淡水，有那么好的淡水资源，但是到现在已经250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的城市建在推罗了。OK， 至今呢仍然屹立，依然是荒芜的。OK，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从上面这几个方面。 我们来学习，我们知道说圣经是作者是可靠的，它的译本是精准的，外在的证据也能证明圣经的真实性，圣经在科学上也有非常准确，考古学的所有的发现都支持圣经上的这种技术，预言的 准确性的让圣经毫无疑问。Okay? 所以呢，通过上面我们所有的综合的来论证这个，我们如果大家发现仍然有人对圣经持有怀疑的话呢，那你就要考虑说你是不是也同时怀疑任何其他的著作。 OK， 因为呢他们远远不能够跟圣经相比啊，其他任何的古典巨著都无法跟圣经相比啊。如果你认为圣经是一本不可信的书的话，你也必须将其他的书全部抛弃啊，其他的古典文学作品也都不能够用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一方面呢啊，用一种标准来衡量世俗的文学，但是呢就用另一种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圣经。我们如果要用同一个标尺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的话啊，我们应该要同一种标准衡量所有的作品，不管它是圣经还是世俗的啊，不能够带有偏见啊，这样呢你才是正确的这种态度，好吗？好，我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谢谢你选择犹太这个民族啊，然后呢选择这些作者几乎都是来自犹太民族，当然呢其中除了路加以外啊，主啊，你选择他们，你也保存那选择这个民族来书写圣经，来保存圣经，来传播圣经。你赋予这个民族这么巨大的使命，我们感谢你使用犹太人，让我们手中拥有来自神的话语的启示，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他们尤其是他们在传抄这个圣经的过程当中是如此的严谨，如此的慎重，如此的心存敬畏，对您的话语一丝不苟啊，一字不苟，一个字都不能够错。主啊，这是何等样的一种精神，谢谢你赐给犹太人这样的一种智慧，感谢主，历世历代你也来兴起那么多的圣徒来传播您的话语，直到今天关于圣经可靠性的这种证据呢，就是这种就是多如汗牛充栋，简直是没有办法数得过来。求主你让我们对于你的话语坚定不移，并且将你的话语呢每一天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让我们消化下去，让我们活出来。耶稣基督，愿你得荣耀，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不是让我们变成聪明的罪人，乃是让我们变成改变了的完全生命有所改变的罪人。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求主你与我们弟兄组的姊妹同在，帮助他们每一天更加热爱您的话语，更加珍惜您的话语。谢谢主，谢谢救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